诸位朋友大家好。那我们刚刚提到行善，行善第一个爱敬存心，有这一份爱敬之心，你的行为啊都在善之中，都在德之中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要敬重尊长，对于长辈，对于有德行的人，我们要恭敬，我们要恭谦对待他们。第三个，与人为善，与人为善，我们有这一份心，时时啊去帮助别人行善，可以从态度上，从言语上，甚至于他出力，你出钱，有钱出钱呐，有力出力，这也是与人为善。第四个，劝人为善。刚刚也提到，可以用言语劝人，可以用书本劝人。而现在这个时代，最重要的要用行为德行来感化人，才能够劝导他人。在古代，很多的圣贤人，他们很懂得劝人之法，所以古代有一位贤者叫管宁。诸位朋友有没有听过管宁割席？这个管宁啊，跟他一个同学叫华英，两个人一起读书。这个屋外啊，刚好有人可能是娶妻啊，很热闹，就有一些热闹的敲锣打鼓的音乐传过来。这个管宁啊，继续看他的书。他的朋友华英马上啊，站起来到窗户里面东看西看。现在这样的孩子多不多啊？一有风吹草动啊，马上就不专心。当这个朋友回来之后，管宁啊，拿了一把刀，从中间划过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跟你交朋友了。这个管宁啊，很会从细微之处看出一个人往后的情况。因为啊，这么一点点声音，你就心就静不下来，那你读圣贤书啊，绝对很难啊气入进去。另外有一次，两个人刚好在劳动，在种田，地上啊有一颗小小的金子。这个管宁呢继续挖土，后来华英一看到，马上把它捡起来。也就是说啊，读书人对这些金钱啊，纵使摆在面前，都不动如山呢。而这个华英一看到钱，马上啊，整个心境啊，就觉得很幸运啊，捡到了一块小金子。所以范仲淹先生当初，他在一间寺庙读书，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堆金子。他那时候还是很穷啊，我们说的沾粥糊口啊，煮一锅粥，煮完之后啊，让他自己干，就粘在一起变一大团，再拿刀啊切开来，一餐啊吃一块。这么穷困的状况，发现了一堆金子，怎么样？赶快去买巧克力来吃。完全不为所动，把它买好。后来考上功名，为人民服务，尽心尽力。刚好有一个因缘啊，这个佛寺啊知道他已经功成名就，就去找他化缘。范仲淹说：“好，我捐多少钱？” 然后啊，听的人很惊讶，说你现在也没这么有钱。他说你到寺庙里的某一个角落啊，去挖，那里有一袋金子。所以真的去挖，就是那一袋金子。所以一个人还没有名没有利的时候，他还对名利啊都能够不为所动，这个是读书人真正的功夫啊，叫贫贱不能移啊，富贵不能淫啊。所以他有这样的功夫，才能够在这么复杂的商场啊，在这么复杂的官场啊，现在是商场官场啊都不容易啦，能不能百花丛中过啊，片叶不沾身啊，这个没有真实德行，我看是过不了关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这些读书人是把根啊有扎下去。那管宁啊，他看到了朋友啊这一些存心，这一些习气，他可以归看到他往后假如进入官场啊会怎么样，会危险啊。我们说啊，摆一百万在面前不动，摆一千万在面前怎么样还不动，摆一亿上去呢考虑看看。所以人对于财啊没有真实明白道理，很有可能会经不起诱惑。所以学问还是要扎得很深才行。那管宁后来当官非常认真，也很清廉，他也时时观察人民的状况有哪一些必须教化。刚好他发现他管理的这一地区的人民会为了打水啊会争来争去，甚至于会动手打起来，因为井很少啊，所以大家排队到最后就纷争。他呢没有当面过去制止，他又去买了很多新的水桶，然后天还没亮啊，自己跟一些下属啊先去把这些水啊打好放在井旁边。很多的人民本来打算来，哎呀我今天四点半就要去，好不然又被人家占位置了。每一个人要去的时候都是什么，只想着自己赶快啊冲啊，可是到了井边突然看人家都帮我们什么打好了，突然回想啊每一天争来争去的场面啊，每一个人开始升起什么惭愧之心啊。所以由于管宁这样的父母官啊，他懂得用善巧的方法唤醒人民的惭愧心，所以整个乡里啊整个互相帮忙的风气啊就慢慢形成。所以劝人确确实实要有高度智慧。我在跟卢叔叔相处这一段时间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啊他劝人的智慧。我记得在澳洲的时候，我们是八九个人一起住，八九个男人住一起会怎么样，会很乱是吧，不是我干的。那每一次啊大家聊完天嗑瓜子啊吃很多东西，结果啊桌上也一摊，地下也一摊，洗手台也一摊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不需要去找孔明吧，怎么办？好，我看到卢叔叔啊一句话也没讲，开始啊动手啊 把任何一个地方擦得一尘不染，连那个洗手台他整理完之后一滴水都没有，最后一滴也被他用抹布啊擦掉，干干净净。第二天还是一样啊，好几摊卢叔叔又不动声色啊，全部啊从头做到尾。就这样做到了第五天啊，那一天大家又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破口大骂了，他说人家每天搞得这样干干净净的，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，还搞成这样。哇，结果所有的人头都低下来。从此以后啊，就没有这边一摊那边一摊了。卢叔叔有没有讲？没讲。他用啊以身作则，他用自己啊先从自己做起的态度，唤醒了别人的羞耻之心，然后呢还借别人之口啊达到了劝大家的一个效果。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德行啊去感化他人。那我也看到啊，卢叔叔确实对每一个人都很关怀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我们去了好几个年轻人，他都很提拔，但是啊我得到的利益最大。为什么？别人要帮你啊还要你什么？你肯接受啊，不然纵使孔子站在你面前也没用啊，要有受教才行。所以我很感念啊他给我的教诲，所以他就每天呢、啊、手把手呢教我，带我去散步的时候呢，一边散步一边很多他人生的智慧啊就点点滴滴告诉我。那其他的年轻人啊他都有去关怀去劝他，但是年轻人现在有一个弊病啊，傲慢，还没本事就傲慢，哇，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致命伤。所以很多的机缘啊当面错过，我是觉得很替他们惋惜。所以要用善巧的方法，要用智慧啊去劝人为善。不知道诸位朋友还记不记得，有一位大臣因为国君啊跟他的母亲产生很大的冲突，就是郑庄公，结果就告诉他母亲说不到黄泉不相见，这个狠话一讲啊你人生可能会一辈子遗憾。他这位大臣叫尹考叔，是有名的孝子，所以尹考叔看国君讲这样的话，事实上啊他已经后悔了，但是啊因为他是国君啊，什么最贵啊？面子最贵，所以自己哎又死不认错。这个时候啊尹考叔非常善巧啊去劝他，假如没有高度智慧啊可能会被国君怎么样痛骂杀了，那就是暴君了。但是这尹考叔很有智慧，他就啊拿了一些稀有的东西送给郑庄公。那因为古代的礼仪啊，大臣送你东西你要礼尚往来，你当然要回礼啊。所以回礼耶，尹考叔已经算到一定会请我吃饭，所以国君就请他吃饭。请他吃饭的时候，尹考叔就把一些好吃的拉到旁边不吃，这就是啊制造机会给郑庄公啊。所以诸位朋友有时候要会制造机会啊给你身旁的亲友啊，就像卢叔叔他自己跑过来说我也要当叔叔，他这样一跑过来就制造机会给我， 所以这个都是很善巧方便啊。我们说啊，内行人啊，看门道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他可以推演出来国君会请他吃饭。那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又做了这一个动作。郑庄公好奇，你为什么不吃这些东西？他用很真诚的心告诉郑庄公，他说，我们家好吃的食物一定是我母亲先吃我才吃，而我母亲从没有吃过啊国君您赐的食物，所以我一定要请我母亲先吃啊，我才能吃。这么真诚的孝心啊，讲出来，郑庄公听了很感动啊，突然回光返照，你都有母亲可以奉养啊，我怎么样，现在面子太重了，没机会了。当国君有心悔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臣民啊给他建议的时间机点，这个机会点就出来。所以尹考叔就想了一个方法，说找一个山洞啊，往地底下挖一条隧道，然后门口写着黄泉，那不就在黄泉相见了吗？而且啊，我相信啊，尹考叔这个动作啊，绝对不是只为了让他母子相见。读书人的视野非常宽广，他了解到一个国君做错事啊，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风气啊，所以这一件事他是责无旁贷，一定要把他的国君劝通啊，不然到时候郑国的这些人民说，连国君都不孝了，我干嘛孝，那还得了啊。所以赶快劝国君，赶快让国君啊迎着他母亲回到自己的国来，好好侍奉他的母亲，整个国家的风气啊就会变化很大。所以确确实实劝人为善要有善巧方便，而这个善巧方便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刻意去学，这个善巧方便呢、啊，还要看你是不是真心想帮人。只要你有这一颗真心呢、啊，方法一定可以找得到。所谓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，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。你有百折不挠要帮助别人的心，你就会有很多啊好的灵感啊都会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教学的人就很有这种经验，很想帮学生啊，但是教学资历还很浅，往往有时候在刷牙的时候突然就怎么样想到一个办法。因为啊我们把这一件事啊放在心上，想去成就学生，所以根本还在我们的真心。好，第五个，成人之美。成人之美不只帮助别人啊，还成就了自己的德行。当我们懂得时时欣赏别人，也就把我内心一个很不好的习气啊一点一点把它铲除。哪一个习气？嫉妒啊，见不得人好啊，心里不舒服啊。这个嫉妒啊是很复杂的，嫉妒当中可能还含有我们的傲慢。所谓文人相亲呢、啊，学问应该是越来越宽广啊，心量越来越宽广，绝对不是啊，越来越自以为是。所以，当我们处处见人为善，就在成就学问，就在让自己的心啊越来越宽。所谓量大，福就大。你的福有多大，是看你的心量 来决定。所以一看到别人有小善，我们竭尽全力啊，去帮忙，去成就。你也跟所有可以借由这一件事而得到帮助的人，广结了善缘。所以我面对我的同事，面对我的同学，我都格外恭敬，因为他们都当老师，以后啊，他们要教几百个学生，所以我供养他，送给他一本好书，我都很高兴，因为好几百个人要因为这一本书啊，得到帮助。而当你真正有那一份心对他好，他有没有收到啦？有没有收到？诸位朋友，人跟人的互动绝对不是要言语，要见过面才有互动啊。我们常觉得说，这个人怎么第一次见面就这么亲切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当我们那个心里面的念头就希望大家都好的时候，你的人缘就特别好，因为你的心念已经送出去了，你的脑波已经送出去了。所以母子同心你假如很在乎你母亲你母亲的脑波你能不能收到？行啊。所以我在这一年多来我的心非常平静。我第一次回家四个多月，一进门我第一句话跟我妈妈说，我说妈，你的修行不错。我妈就傻了，第一句话就跟我儿子就这么跟我讲，他就摸不着头绪。我说妈，这四个多月以来你儿子全心全意工作，心里都不会杂乱，不会烦恼。我想这四个多月呢，你都没有乱担心我，所以我才能心这么稳。好，我妈妈呢笑一笑，没讲话。我妈妈只要烦恼了我就不舒服。结果刚好前三个月左右有一天我睡觉心脏不舒服，我没心脏病一不舒服，但是已经半夜十二点了，我想说明天再处理。结果隔天我就打电话回家，我妈说昨天半夜吃错药。这个是真理啦，母子连心。而当你真正是打从真心去关怀别人，别人的需要你都可以感觉得到。我们常常会发生一件事跟你很要好的朋友，你突然想到他电话就打过来了，有没有？收到了嘛，就像电视频率一样嘛。那为什么很多人都收不到？烦恼重生一个全部障住了，通通进不来啦，所以都搞不清楚别人需要什么。所以当人的心量越大，你就越能够感受别人需要，人家也越能收到你对他的关怀。这个你都可以去做实验的，人生要去印证真理。所以因为我很欢喜能够跟这几十位同学一起读书，所以我记得第一天上课我去得特别早，大伙还不认识我一进去，因为刚好暑假过完，整个办教室里面的桌子怎么样？脏嘛，两个月了，那个灰尘都很脏。我们脑子里突然想到因为师范院校女同学多了，我突然脑子里就想到呢，这个女同学走来，哎呦，怎么这么脏啊？然后她还要皱着眉头，从这个包包里面拿出什么纸巾，然后一边擦一边在那里生烦恼，有没有？ 我们有想到这一点呢，我就赶快啊到厕所啊找一找，找到了一块抹布，我就开始啊把所有的桌子椅子啊全部擦好。擦完之后啊还没有同学来，因为啊我读书的地方离我们家啊比较远，所以我都搭最早班的火车去。擦好之后啊，每一个同学来一来呢，很舒服的就怎么样坐下去。结果啊我们每一个同学啊跟我都相处得很好，连男同学跟我相处也很好。我们说这个男人跟男人要相处好也是门学问啊。就无形当中，因为你念念啊确确实实都很尊敬他，都很关怀他们，所以自然而然啊那无形的交流就在进行当中。所以成人之美，当你看到呢他们往后啊都要教书育人，这个时候你就点点滴滴啊能够去帮助他，成就他，成就他的教书生涯，他的孩子受益，你也觉得很愉快很快乐。好，这个是成人之美。再来，救人为己。人生都有起起伏伏，当别人在危难当中，他的内心是最恐惧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能伸出援手，他会非常感谢。什么时候是危急啊？
凶杀案
啊，受伤的时候，受伤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内心比较脆弱，比较脆弱，所以应该啊我们能及时去关怀他，可能在经济上有困难，我们也要及时啊给予帮忙。所以在朋友有义当中，我们也提到了朋友除了关怀之外，还要有通财之意，刚好他临时周转不过来，他的父母也好或者家里人又需要这一笔钱，我们这个时候要给予帮忙。而当你人生处于危急当中，自然就有很多人啊来协助你。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两三年的时候，刚好有一次啊需要一笔钱，我去跟我一个初中的同学借钱，我跟他借的应该也是笔数目啦。他带我去领钱，领完钱之后啊就跟我又走了回来，我就跟他说，说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跟你借钱，他说借你就借你，问那么多干什么。这是朋友的信任达到某种程度啦。所以当我们有危难的时候，会有很多朋友来协助你，甚至于啊不会想说啊要跟你问清楚，或者不会想说还要跟你要回来的时候啊，那是你做人啊很有道义啊，做人在时时处处啊也是尽力有在帮朋友，你才能啊得到这么多朋友给你的支持。那人生啊应该要懂得防微杜渐比较好。假如常常人生一大堆所谓危急危难啊，那会疲于奔命。所以救人啊最好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圣贤教诲啊介绍给他。一个人从思想开始改变，才不会把他的人生经营的危机四伏。所以你能解朋友一时的危难，能不能解他长长的危难啊？不可能。所谓救急啊 不就贫，贫一定贫在思想观念。所以你一定啊，要把圣贤做人做事的道理告诉他，要告诉他物畏难，告诉他要懂得啊提升自己的能力，要懂得去挑战自己。当他自己有工作能力，有应对事情的智慧，那他一辈子啊才能减少危难发生。所以救人危难啊，根本还在给予他正确的做人做事的道理。那刚刚这六点啊，最主要都是讲到对人方面。那我们接着看，在事情方面有哪一些也是需要我们去行善、去付出。好，心见大利，心见大利。在古代，我们都说啊，有很仁慈的员外，常常都是造桥铺路，铺一条路啊，能够让多少人得利益。像我们中国还有几千年的桥，那利益多少人啊？那数不尽啦。这个是心见大利，让人方便。还有一些员外找来很好的老师，然后教育啊他这一个乡党的小孩，这个大利啊长长久久。因为这些孩子明白圣贤道理，他往后可以造福社会，他往后还可以传承这些圣贤教诲给他的子子孙孙。所以办教育啊是长远的大利，长远的大利。范仲淹先生他家里啊有一块非常好的宝地啊，我们说的可能是龙穴啊，你会拿来做什么？赶快把祖坟怎么样葬在这里，看以后能不能出一些大官。范仲淹先生没有这样想，他马上啊把这一块地啊捐出来盖学校。这个在苏州啊，这一块地现在是一个高中的校址，而将近一千年来出了将近400个进士，80几个状元。你看心见大利啊，不为自己啊，为受让更多的人在这样的风水当中，在这样我们说的依山傍水啊，他读书就效果特别好啊。所以心量越大福越大，所以他子孙都已经一千年了，现在家道啊还很兴旺。2002年全球华人呢、聚集到山东曲阜读诵中国的经典，邀请了范仲淹的嫡传的后代，他是特别来宾呢、上台唱了一首歌叫做岳阳楼记啊，后代子孙啊感念老祖宗的教诲，把它谱成了一首曲。当他的子孙唱到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啊，我相信范仲淹在天之灵一定会觉得我的做法是正确的。所以他有这样的心境啊，才能够做出这么大利益乡里，甚至利益这么多代的中国人。那只要啊是利益他人的事，我们举手之劳要尽力去做。你可不能说哇要大力，我们专找那个要影响很大的， 那你身旁的就不用干了。所以一定是处处替人着想，你往后啊才能处处替众人着想，都是从小处着眼。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啊。那我们常常走在路上，我们在海口的街上会发现啊，很多这么大颗的石头啊摆在行人道上，有一些民工啊，大家大伙啊聚在一起聊天啊，聊完天之后这石头啊就没搬回去。那太阳下山了，整个路啊就看不清楚。假如刚好有一个人在打行动电话，聊聊聊到一半突然怎么样，哇，踢到了，可能就跌了一跤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跟很多老师啊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定啊把石头啊搬到旁边去，这也是利益别人的行走。有时候那个工地啊，那个竹子没有考虑好，整个尖尖的竹子怎么样，都已经挡到这个行人道上来了。所以人假如有时候不小心啊，不注意，可能就撞到了，我们就赶快啊地上找一块红布把它怎么样绑上去，就很明显啊。所以我们念念能够去考虑到别人，就是在利益他人。今天你刚好骑脚踏车或者骑摩托车，看到一颗石头在路上，哇，你赶快闪一下拉回来，哦，突然觉得好险啊，没压到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啊，很多人还在骂那个石头，谁丢的？好，那就走了。我们要存心仁厚啊，你能闪过去啊，后面的人假如今天刚好情绪很急躁，骑得特别快啊，他就怎么样？闪不及啊。一闪不及，可能就要有祸患上身了。假如他是为人父的，身体出状况了，那一个家就出状况了。假如是一个孩子啊，出状况了，他的父母就很难受啊。所以我们能自己能免于这个祸患呢，也要想到让别人呢，也不要遭这个祸患，懂得啊，把它拿掉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，楚庄王有一个很有名的臣子叫孙叔敖。孙叔敖为人很仁慈。有一天呢，他看到了一条蛇啊，有两个头，双头蛇。他马上啊，把它打死，打死完之后埋起来，然后就哭哭啼啼回家了，就哭哭啼啼回家。因为啊，他们那一个地方呢，有一个传言，只要见到双头蛇的人呢，一定活不了。所以他一见到啊，他不希望别人再见到，所以把他打死之后埋好。但是啊，他想说自己活不了了，所以啊，对父母亲啊不能尽孝。那时候他年纪还小，所以一路啊就哭回去了。结果他母亲听完了，很高兴。我相信他母亲也是懂道理的人。他说啊，你这个念念就是为别人，不会有难的，别担心。后来啊，这个孙叔敖当了楚国的大臣，也很得到啊楚庄王的信任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只要你念念啊想着要利益他人，这样就是在行善，就是在积福。所以心见大利， 再来，舍财作福。这个财哈，分两种，一种是财物、钱财，另外一种是你的劳力、你的经验，这属于内财。财物跟钱财啊，属于外财。用内财外财啊，都可以去积我们的福分。那其实内财哈，比外财更难。今天我们在香港啊，要叫人家捐50块很容易，要叫人家当义工一天哈，很困难。所以难行能行，福报就大。所以当我们时时处处啊，懂得不吝啬，懂得观察别人需要，那你就时时在舍财作福。当我们来到这里，看到别人正在忙，我们就主动啊去协助，这个都是用我们的劳力啊去付出。一个人付出的态度啊，绝对不要等到人家开口，因为哈，现在人很不好意思啊麻烦别人，尤其在大家都是义工的状态之下，人家也不好意思找你。这个时候你又能懂得时时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，那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啊，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，也会和乐融融。所以要懂得时时看到别人的需要，舍财作福。好，那诸位朋友，假如我们有很多圣贤教诲啊，那你自己得利益了，也可以拿着这一些圣贤教诲去送给朋友，你也是用你的劳力啊去服务他们。因为现在人忙得不得了，连踏出去家门的这个时间都没有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为诸众人做不请之友啊。所以现在人确确实实啊，要闻到圣贤教诲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诸位朋友都是有大福之人，人生第一福啊，莫过于能闻圣贤教诲。所以我常常啊，人生一想到这一点啊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李炳南老师啊，他告诉他的学生，我这一代啊，是跪着把圣贤学问接过来啊，你们往后这一代啊，要跪着把圣贤学问送出去。哇，那讲的真是深刻啊。你现在还要学生主动来跟我们要经典啊，你现在还能够去苛求一般的人能够主动的来学习圣贤教诲啊，不容易啦。所以这个时候要主动出击啊。当然你演得好啊，你主动出局啊，效果就会好。所以我们也是处处啊能够去主动服务他人。再来，护持正法。正法就好像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，他能闻正法才能知道是非善恶、邪正好坏，他才有人生正确的判断能力。所以正法是众人的眼目啊。我们常常也听到，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啊。上天假如没有让夫子啊来教化我们，那我们没开智慧啊，人生就好像黑暗一片啊。 所以 闻道正法，我们就有责任有使命啊，要把它传递出去。那你护持正法，好，坐在这边听讲就是护持正法。那往后我们香港有一些年轻的老师，有一些有心的老师啊，他可能会发愿啊来讲学，他可能去一些社区啊跟孩子讲学，他可能会找一些地方啊跟家长谈这些家庭教育，谈弟子规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一有空就去听他讲，用我们呢渴望的眼神看着他，他就比较有信心了。不然都没人听了，他讲到最后都没信心了。一个人要能够有很好的演讲能力啊，都是万丈高楼啊平地起。假如我不是讲了300多场啊，假如我第一场就到这里来，可能诸位听一个小时就走了，那我就从此怎么样，就可能就断语而归了。所以我们看人啊，不是看他目前的能力有多少，而是看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心的。真心的啊，你要支持他，真心的进步会很快啊。而你这一份支持啊，就是护持正法，而且你护持正法跟演讲者的功德啊，无二无别。所以我们香港以后啊，一定会正法久住啊，所以大家要护持正法。再来，最后爱惜物命，对于东西，对于生命啊，都要爱惜尊重，不能伤害。所以在道家的经典里面有提到举步常看从蚁啊，这是确确实实很仁慈啊。爬山的时候脚抬起来看哪里，看看底下有没有一个蚂蚁窝啊，到时候你一踩下去可能几十条命都不见了。举步都能常看从蚁，我们很多喜爱爬山的人啊，在爬山当中啊，也在长养他的修养。因为他觉得啊，我到山上我是客人，山上的所有的动物啊是主人，所以他一看到蜘蛛网啊，他都会绕道而行，不要把人家的家给砸了。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家被砸了？啊，对啊，那动物的家你也应该尊重啊。现在很多小孩啊，看到路旁啊卖那个刚生出来没有多久的鸡啊、鸟啊，能不能买？能不能买？有人买啊，他就拼命抓啊，拼命抓啊，很多动物就骨肉分离啊。骨肉分离对于这些动物来讲是很痛苦。所以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读书人啊，杀死了一只小鹿，结果他的母亲走过来之后呢，也躺在那里死了。这一个读书人啊，他很惊讶，结果他把这个母亲啊剖开来看啊，这个母亲的肠子啊断了，母鹿啊看到儿子死啊，肝肠寸断了。所以后来这个读书人从此以后啊不杀生了，从此以后不杀生。所以我们啊，人同此心啊，心同此理，相同的物同此心啊，心同此理，应该爱惜生命。我曾经教过1年级的孩子，那时候才教7个， 他们站起来还不到我的腰。那孩子很单纯。有一次我刚好发现了一些蚂蚁死了，我就把它埋起来，被学生看到了。有一天我看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啊，围在那里不知道干啥，我就说你们在干嘛啊？他们说老师我们在埋蚂蚁。连这么小的蚂蚁他都会去关心了，他以后会不会伤害别人呢？要长养慈悲啊，慈心。那我跟山很有缘，后来在有一年啊，在一个山边教学，因为玻璃是透明的，那个鸟啊飞得太快没看清楚啊，直接就撞上去了，很多都当场就死了。死了之后啊，我的学生一定会拿来给我，叫我处理。我就带着他们去把它入土为安。孩子能珍惜生命，他绝对不会伤害人命。所以对命要尊重，对物要尊重。所谓一粥一饭，当是来处不易啊，不能糟蹋食物。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为艰。任何一件衣服啊，得来都不易啊，都是半丝半缕织出来的。所以对于东西啊，要珍惜爱护，不能糟蹋。这一句话在朱子治家格言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中国为人父母的人，念念都想着要成就后代，才有中国这么多宝贵的家训传下来。我们要会用啊，你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。你教孩子不是从零开始，这么多的圣哲人都在推我们一把，我们要懂得去善用。所以对物啊也要有爱心。有一个孩子看到一位老师在喝水，拿着纸杯喝水，这个孩子一看啊，很想要那个纸杯，这位老师呢就把水递过去，来这一杯给你。他的父亲啊马上走过来，他说老师啊，我们有带茶壶来，您自己喝吧。这个老师还没搞清楚，哎呀没关系，就一个纸杯嘛，就让孩子喝。结果这个父亲啊很坚持，用他的眼神啊告诉那位老师，哎，这位老师，我们真的有带杯子，不用了。这位老师马上感觉到是人家父亲啊要教育孩子。后来他就离开，一离开啊，这个孩子就稍微的有一点情绪，就在闹情绪。他的父亲就跟他说，爸爸跟你讲啊，这个杯子啊都是从树木啊砍伐树木做来的，你多用一个杯子啊可能就是多砍一棵树了，所以我们尽量啊不要，能省下纸杯，能省下纸就要省。这个孩子还是有点情绪啊，父亲马上说，你假如胡闹啊，爸爸下次不带你出来了。哦，马上把水就抢过去喝。所以让孩子珍惜任何一个东西啊，你也要坚守胜于死。一开始你要坚持教对，你不能让他养成浪费习惯了，然后再把他拉回来，到时候你痛苦啊，他也痛苦。好，所以行善啊就是这十方面，我们要去落实去力行。诸位朋友，我们谈的修身里面，言中信，行笃敬，惩分自欲，改过迁善，你们翻开讲义哈，这一行字的下面有几个刮胡，言中信是诚实，行笃敬是礼敬， 嗔恨是不嗔，自欲是不贪，分辨善恶，改过迁善啊，是不痴。不贪不嗔不痴，礼敬，还有诚实，这些就是佛家最重要的教诲。而这个教诲啊，是3000年前才传到中国来，而不是2000年前才传到中国。而中国老祖宗啊，在450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教诲了。所以诸位朋友要珍惜啊，当中国人的机会啊，因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课呢，我们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